那宝在玄都观的贺轩里把欧阳公给灌醉了。欧阳公对自己这外甥看来是毫无戒心，喝醉了之后就是往旁边床上一躺，合衣而眠。老道倒那儿就睡着。
老道这一倒在床上，乐宝高兴。
乐宝心想，天助我也呀，这回我该偷钥匙了。一琢磨，我先别早偷，再沉一会儿，等他睡得实实在在的，酒力发作毫无感觉的情况下，我再偷这钥匙。因为我姨父是一身好功夫啊，练武的人呢都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要是不真正的醉透了，我要是一拽这钥匙被他发觉，我没法解释啊。你偷我钥匙干嘛啊？据我所知，他那钥匙还不是一把，那是一串钥匙，开柜子的，开箱子的，开门的，还有开塔门的。那我就没法跟他说了。陈一会儿，老板在这坐着，就瞧着这欧阳公。欧阳公倒下之后，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发出了轻微的鼻息之声，有点小呼噜。这呼噜不是重量级的，次轻量级。行了，元宝站起身来，悄悄的来到他的近前。他这外边是道袍，腰中系着丝绦。老宝把这道袍后底襟给他往起一掀，一看里边穿的是裤子，这裤子上面系着腰带，那串钥匙就在这腰带上系着呢。这钥匙是用那个黄绒编的那个绒绳在腰带上系着，而且系了一个扣，这扣是活扣，一扽就开。用完了之后呢，他把这扣再系上。可是乐宝一看，拴钥匙的这个绳恰恰系在这面，老道往那一倒的功夫啊，正好把这钥匙压在身子底下。乐宝一瞧，这事儿麻烦，他压着这钥匙呢，我要伸往外边那么一拽，别把他拽醒了啊，得想法让他翻身呢、啊。那也不能推他呀，一推他他也会醒的，怎么办呢？乐宝嘣拔起根头发来，就朝这老道啊这耳朵眼这儿，他往这么一碰，他撵，然后往他脸上那么划了。这一划了呢，老道士是这么侧着身子，钥匙在这压着呢，头前这么一划了的功夫，这老道好像感觉到了，睡着觉。接着还睡，身子没翻。老板一看这个刺激不行，哎呀，要刺激大发了他也醒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对，我得刺激那面。他拿着头发朝着压着半边脸这边往里边捅，他在这边那么撵，这边一撵，他底边这个脸一刺呢，这老道下意识的一种感觉，一翻身啪就挠这边，一挠这边的身子就翻过来，身子这一翻过来，这串钥匙可就露出来。乐宝轻轻的把这钥匙扣，这一串钥匙他拿下来，然后把鞋脱了，走道好没有声音，有打这贺轩西间屋里边就出来， 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，一边走乐宝就看着钥匙，哎，哪个是开那个塔门的钥匙，一看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钥匙，断定就是这把，因为那个塔门那个锁头特大，整个的庙宇里边哪间房哪个柜子也没有那么大个的锁头。乐宝心想那就是这个了，没错，来到这塔门的跟前，他先一转身往周围看看，没人，尤其是那东间屋里边那个小道童，他怕他出来，现在看来东间屋里也没有动静。老宝到这儿把这大锁头拿过来捅到锁孔眼里边，嘎嘣一下子就开了，非常顺利。开开之后他这塔门一带，开着了，这锁头往那一挂，然后把这钥匙拔出来。老宝心想我算大功告成了，下一步就看小八义众位的了，你们要来了进去了，到上面就把妈鸭梨给逮住了，你们要是不来那可就不怪我了，我这个钥匙还得给他送回去。乐宝提溜这串钥匙慢慢的又回来，回到鹤轩屋里一看，老道还是那个姿势在那倒着的。乐宝把这个绳往他那裤腰带上那么一穿，坏了，怎么的，刚才是老道系那活扣啊，乐宝不会系。哟，这他那活扣跟我会系那活扣不一样啊，我记得我刚解的时候他那玩意儿挺花花，那叫什么扣，嗨，管他呢，给他系个活扣就得了。乐宝按照自己会系那活扣给他系上了，系完之后乐宝一转身在老道身上迈过去，到床里边他躺下了。乐宝心想我的事完成了，睡觉。乐宝在这睡，三更天过，小八一弟兄来了。今天晚上谁来了？阮英、石昌清、花云平，外加上赵玉，来了四个人。这是他们在状元府里边经过一番筹谋最后决定的。阮英心想要捉拿麻鸭里必须我亲自去，别人去我不放心呢，这是监狱里边逃跑的重要罪犯，把麻鸭里捉住，这里边能解决许多问题，一个是证明蔡京有意谋反里通外国，再一个是把麻鸭里捉住就等于恢复圣命，皇帝降旨让我们抓他们，同时呢也给小八义弟兄很多事情可以一笔写清。所以阮英亲自来的，石昌清、花云平这两个人轻身术特别好，一个外号叫踏雪无痕，一个外号叫身轻无影，这都说明他们的轻功出众。四个人来了，阮英给他们布置好，阮英告诉石昌清、花云平，你们两人在这慈安塔的外边就近给我观风吊哨，赵玉呢在这玄都观的墙外给观风吊哨，我进这慈安塔。安排好了，三更半天刚过就已经到了玄都观。阮英告诉赵玉在外边给我盯住，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详查准确之后及时给里边送信。赵玉说您就放心吧。赵玉手中提着这亮银棍，他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阮英跟石昌清、花云平三个人一起翻院墙就跳到了院子当中。到院子里边，阮英先仔细瞧了瞧这周围，这个慈安塔特别好找，这塔的高啊，满院子里边就这么一个最高的建筑，一看就可以找到这儿来。这弟兄三个就来到了慈安塔的附近，到这儿的时候阮英告诉石昌清、花云平，你们两个一左一右听着风声，以防万一，如果那个老道要是出来了发现了咱们了，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缠住，
等我逃走之后，你们随后再走。这倒不是阮英怕死，阮英怕那老道发现他。这阮英毕竟是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，平一侯武状元呢，能说跑这儿跑那塔里边干什么去？他怕这个老道到皇上跟前说出什么来。石正兴、华云平两个人在塔的周围站好了，阮英这才来到这塔门切近。他一拉这门，门开了。阮英暗身大指，行，乐宝这小子够精明的，他真把这个门给我弄开了，这就好办。阮英先从身后刺，瞪出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，刀尖左手，探身行就进来。阮英本想拿出火折子换开之后，点个火照个亮，顺着楼梯好往上上，但阮英又一转念，这火折子不能用，我要一用火折子照亮，生怕马雅里在上边发现了，一旦他发现了，或者一喊或者一嚷，也许他这塔上边还有跟马雅里同住的人，他们早有了准备，就不容易把他抓住。摸着盒往上上，阮英拿这个刀啊趟了趟，前边碰着这台阶，阮英就顺着台阶往上走，一蹬一蹬的往上走，越走啊他这个目光就可依稀看出点环境的氛围了。阮英想，他就是这楼梯啊，他是螺旋形的盘着往上上，这塔修建的还真不错。他一边走一边数着这个凳，心里好有个数。阮英查着查着，查这凳上到40凳的时候，阮英就觉得这个凳啊距离好像高了一点。嗯，这塔怎么修的？这个凳怎么一凳比一凳要高了？应该越往高它越矮才好啊，这人一般从下往上走是越走越累啊。就在阮英刚刚想到这儿的功夫，他一脚踩到第43凳，刚一蹬这一截，就觉得脚底下一软，阮英当时就一愣。那阮英赛活猴，身体灵便，他这个脚马上踩上了，他就逆转，啪一抬腿，就在这一瞬间，阮英耳畔边就听见在塔的塔壁上啪有一种声音。阮英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，嗖的一下，由打塔壁上出来一支暗箭。这暗箭是从这边出来的，阮英往后一退，这暗箭从他这个脖子这嗖过去。他往后一退的时候，这个脚正踩在下一蹬，一踩在这蹬，啪，这边又一响，又一支箭出来，砰，正打在阮英的华盖穴。噗，这一箭打成了阮英之地，疼，牙一咬，大气儿都没吭。换换第二个就得叫了妈呀，阮英这猴脾气来劲儿，阮英心想，我可不能喊，一喊的话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他咬着牙一转身就撤下来，没敢往上走。阮英就知道这个塔感情上边有消防机关，我要再往上走，说不上还有什么呢，弄不好我把命得扔在这儿。这事儿没弄明白，我们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。哎呀，阮英带着这支暗箭由打这个塔上顺着台阶就跑下来，下一周一出来本门刮一关，这兄三个翻墙而出，倒在这个庙的院墙外头，倒在院墙外边，赵玉提了个棍子过来，怎么样，抓着没有？不行，我中了暗箭了。啊，您中了暗箭了？对，快点，我这就疼得厉害。赵玉，你背着我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赵玉一猫腰，阮英就扶到他身上了。赵玉背着阮英在前面走，石昌青、花云平两人亮出刀来随后断后。他生怕被这庙里边老道知道
跟着追出来，幸亏后边没人跟着。这四个人往回这一走，还没等到状元府呢，赶紧那唐铁牛还有周顺他们两个人在状元府的府门外迎候着呢。别看天这么晚了，周顺不放心，唐铁牛呢挂着要看看自己徒弟创造的这功绩。
老远的一看，背着人的过来了，唐铁牛人蹦就蹦过来，逮住了啊！
刚一说逮住了，阮英在赵玉身上把这猴眼睛一瞪，
得了，
逮住了，把我逮住了
呀！猴啊，你怎么的了？
别说了，弟兄们一起进了状元府。
周顺也愣了，这是怎么的了？阮英，你
快点快点，把陈清秋叫来，看看这案件是毒的啊，还是没毒的。陈清秋来到这一看，阮英这伤势幸亏是无毒的案件。陈清秋把这剑给他拔下来，然后用药给他敷上，包扎好喽。阮英这心情才平静平静，但是他觉得这半拉膀子这半拉身子都不得劲儿，毕竟那是剑伤啊。阮英说，三哥，您这徒弟可真不错呀，探听明白了，门也开了，我们去了，上去了，可是那里不是带消防机关的，我走到四十多凳上就给我来了一案件，幸亏是我要换换第二个命就扔那了。看奶奶个孙子的，这个小兔崽子他怎么给我打探的，你等他来了呢。小王爷弟兄这一宿都没睡觉，可乐宝呢他睡得挺香，尤其是后半夜他觉得大功已经告成了，他睡了个踏实觉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正在睡梦当中被这欧阳公把他给捅醒了。乐宝一睁眼，呀，姨父您起得早。
乐宝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
啊？我没上哪儿去，
咱们这个庙里边这慈安塔可是进去人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
不是
不是，老道一伸手把这钥匙绳蹬出来了，瞧见没有，这钥匙扣你都给我改了，你要不说实话我就要你的命。